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好，我们很高兴这个礼拜也要继续进行我们的顾念的艺术，然后讲到情的安顿，我们请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员刘伯宏教授，刘老师，也是我们文字厨房的厨师刘伯宏。伯宏在我们当中，其实不仅是最近才讲，在过去的岁月，他长期陪伴我们，以顾念的艺术，从整个人的出生一直到老年，甚至一直到死亡，他都谈过我们如何用心理的顾念去陪伴这些成长历程。如果你没有听到，你也很想要知道刘伯宏老师顾念的艺术内容的丰富，请你上我们的网站，在我们的网站里你可以找到特别为刘伯宏老师录制的 Podcast， 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再一次的收听我们所有存放在网站的节目。好，今天顾念的艺术开始要谈到的是情啊，情的安顿。那情的安顿，上个礼拜呢，我们伯宏老师有跟我们谈到关于喜乐，喜乐，非常符合快乐送到家这样的一个节目哈，就是喜乐之情到底它的内涵，或是它如何安顿哈？有时候喜乐也是一种情绪哦，也是要管好这种兴奋之情哦。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我们想要过一段音乐以后呢，我们要请伯宏老师给我们一点点摘要。也许你今天才进到我们快乐送到家文字厨房的节目里，也许你已经三个礼拜也听了，可是经过一个礼拜了，你要不要再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延续着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伯宏老师要跟我们谈到愤怒这个情绪，你看冷热都有哈，所以我们等一下请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准备好你的笔记本，也许你习惯做笔记，那等一下音乐过后请伯宏老师帮我们整理一下。好，我们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时间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进到我们快乐送到家的文字厨房里，我们邀请到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是我们文字厨房的老厨师，非常的熟，也跟听众朋友在一起一起成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他带给我们的新的菜肴，叫做愤怒之情。但是他还没有在讲愤怒之前，请他还是讲一下喜乐啊，也帮听众朋友再复习一下。好，伯宏你好。
各位大家好，我是刘伯宏，很高兴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看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各种情感跟情绪。对，那在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的包括说怎么样去看待情感情绪，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具体的去开始了谈论各种情绪。那首先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在这个喜乐之情。那之前有跟大家说到，就是古时候人呢对于喜这个喜跟乐嘞其实有很细致的区分。尤其对他们来讲，喜呢，我们现在写喜欢的喜呢，在古时候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呢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喜，另外一种喜呢是下面加了个心，所以这两种喜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所写的这种喜欢的喜呢，它其实是一种快乐的感觉，比较它是一种比较充满比较正向的。可是另外一种呢，下面写了一个心的话呢，喜上心头的这个喜呢，其实它跟欲望跟嗜好有关。如果当你的嗜好跟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所带来的这种情绪反应我们也称为喜。所以这两种不同的喜呢，其实就帮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说，我们每个人的喜，我们每个人的乐到底是从何而来。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就是喜乐的来源，快乐的来源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透过处境景况的改变而带来了快乐，所以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人生四快，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种处境的快乐，处境的改变，满足了我们想要的，达到了某种目标，这是一种快乐。可是另外一种快乐呢，是透过我们透过生命内在的醒思，或者是我们走在合乎正道的基础上面所采取的选择或行为而带来的这种满足与快乐。我举的例子是当那时候武王伐纣的时候，虽然是场战争，可是全天下的人都非常的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是合乎 正道的，合乎正确的道理。所以呢，即便过程是痛苦的，可是最后的结果它是合乎正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又例如呢，在《论语》里面他讲到，为人子女的呢，如果知道了父母的年纪，他一定会产生欢喜。这个欢喜是来自于，哦，如果父母 年岁渐长，可是身体呢依旧健壮的话，它里面会有一种满足的快乐。这种满足的快乐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在乎了一个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人，他的生命的状态。所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虽然年岁渐长，时间老去，人 每个生命都会走到尽头，可是呢，在这个不变的过程当中，倘若能看见生命即便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仍旧带有希望，仍旧带有力量，为人子女者就会满心欢喜。所以这样的喜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什么满足，而是因为他看见顾念到父母生命，所以这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去思考说，到底我们的快乐是从何而来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去确认好我们判断事情的标准是建构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外在的基础上面，还是因为我们理解了真理，我们认识了真道而愿意遵守它，秉持它而行。所以我们最后就再重新的去讲反躬自省的重要。反躬自省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能够透过道德去成就什么事情。反躬自省其实在现在来说，对于每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是不是能意识到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进行我们的评价，进行我们的判断。所以我们固然很容易的去批评，去批判外在的权威，各种意识形态，但我们能不能也用同样的标准，随时随地的去反躬自省，去看清楚自己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发言到底是从何而来，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所以最后其实要提到的就是喜乐或快乐，我们如果把它曲解成是一种满足欲望的满足的话，其实我想在这边提到一本书，就是西方一位作家叫做波兹曼，他在写了一本书叫做娱乐至死，就是说当你追求快乐一直到死，娱乐至死，这本书他在最后其实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蛮发人省思的。他说，当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成一波波无止境的娱乐，当严肃的公共对话成为牙牙耳语，这时也不必有典狱长、监狱大门或者是真理部。总之，当整个民族变成一群观众，公共事务成为杂耍表演，这个国家就要陷入危机，他们的文化也难逃死亡。波兹曼的提醒其实回应着传统以来对于快乐的仔细的分辨跟警醒的态度。我们的快乐从何而来？主要是这快乐只是建筑在不断的能够在欲望物质上面得到满足，我们追求一个目标，不断的在这个循环当中去度过每一个人的生命，虚掷每个人的时光的话，我们最终整个群体乃至于社会甚至是文化，它必然走向不只是单薄，最后是衰败甚至是死亡。快乐固然是每个人每个生命它驱动的动力之一，可是如果我们不能警醒在此，我们不能够珍惜这份宝藏的话，它所带来的负面的效果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这是大概是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些事情。
好，我们谢谢博宏，你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就整个文化里面去探讨古人对情绪、对喜乐、对快乐这件事情的定义跟感受以外，也让我们得到一点提醒，真正的快乐并不是感官的快乐跟兴奋，真正快乐就以基督徒来说，真的就是遇见了上帝带你走义路。好，我们非常谢谢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段复习，也带来一个新的看见。好，那今天你要跟我们谈的是快乐的对面，愤怒、非常的对立的一个情绪。
没错，愤怒它跟快乐真的是完全对反哦，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我们每个人都害怕遇见愤怒。可是我必须讲，愤怒跟快乐，它同时都是我们之前提到，它是基本情绪之一。
所以意思基本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是可能是基本菜款，天天会吃的菜。
没错，它就是标配啦，就是说每个买手机的时候，它一定有个基本的配备嘛。对，有充电器啊，有电线这样子。喜怒哀恶好恶惧。这七情就是不学而能的，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愤怒它是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之一的。那愤怒跟恐惧呢，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从一些研究来看哦，愤怒、快乐、恐惧，它最早的时候可能跟我们这个原始的祖先他们的生命族群的繁衍很有关系。如果呢，这个族群得以繁衍，凡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所进行的行为往往就会带来满足跟快乐。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谈恋爱会快乐，我们为什么与人互动会快乐，我们为什么有家庭会快乐，乃是因为呢，这是在最早的时候这个族群得到繁衍必须就会要经过这些程序，人与人的互动连接甚至是性的交往。对，所以这些都会带来快乐。那走到我们现在呢，恐惧也是一样，愤怒也是一样。愤怒是因着过去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原始的祖先呢， 他们心里面面对到外在的威胁，其实他就必须做一个抉择，这在心理学上叫做 fight or run， 就是说我每次碰到一个外在威胁的时候，我要选择的是我要跟他对抗或者是我要逃跑。选择对抗，我势必就会有衍生出一种情绪的反应，这样的情绪反应就是我们所谓的愤怒。可是如果我们选择逃跑的话，我们伴随的情绪就是恐惧。所以 fight or run 的机制呢，其实它就指向着我们情绪上面愤怒与恐惧的来源。愤怒跟恐惧 很有关系，可是而且愤怒这个情绪呢，它充满了太多的矛盾在当中，我们后面都会看到。那愤怒呢，它既是一个生存的原动力，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最早的出名的时候，这些上古的人类他就是要么就是活在快乐当中，要么就是活在愤怒，时时要对抗，要竞争，跟这环境跟这外在做对抗跟竞争。要不然呢，它演变到现在，我们不需要跟外在做对抗跟竞争，可是某个意义上我们也在跟这世界跟这社会跟着我们的职场在做竞争。如果我们没有愤怒的情绪，我们就少了缺少一个宣泄压力的管道。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愤怒呢，它又有好的部分。所以愤怒我们虽然讨厌它，可是它既是生存的动力，它也是我们现代人压力宣泄的一条途径。所以在整个人类演化机制当中，这样一个令人 不舒服的感觉呢，它并没有随之消失，它随着人类的进化，它继续的保持在直到现在。可是我们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呢，愤怒这件事情对于人的一个生命来讲，它是人生命要得到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拦阻，或是一个必须要被意识到要被攻克的一种情感或情绪。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在大学这个四书当中，这个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本书里面，大学这个书它很有趣，大学这个书为什么称为大？大不只是因为它是针对年纪比较大的15岁以上的人的教材，更重要的事情是它里面要提到的这些事情是对于个人生命乃至于家庭社会国家都很重大的议题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其实是传统文化当中第一本这个通识教育课本，对，它也可以说是生命教育课本。在大学里面，其实它就在讲说，我们修身的前提是要把心放正，把心放正呢，必须要有几件事情要做到。第一个，你的里面呢，生命里面如果有愤怒这件事情的话，身有所愤志，则不得其正，你的心就没有办法放正。你的里面呢有恐惧的话，不得其正；有所好乐、也不得其正；有所忧患也不得其正。这边就指出，每个人的生命要健全、要成长，他必须要去回应，必须要去面对愤怒、恐惧、你的喜好、你的忧患、你的焦虑。所以这四种情绪对于一个生命的成长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需要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完整，我们就必须要去回应或是去回想起我们是什么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我们的愤怒。
要看那个动力是什么，
对，
是愤怒的动力还是、喜乐好乐的动力，还是忧患的动力，好像都不太一样。
没错，
产生出来的行为效果跟反应都不一样。好，我们非常谢谢伯宏讲到这里，我觉得还真的好好听哦。原来从我们的古书里面都有诠释了这一些情绪心理动力。我们休息一下，再请伯宏老师继续带领我们去看见这样的情绪的美好。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邀请到博宏，是我们的老厨师啊，真的是太棒了。他带我们进去他的研究的领域，他二十几年来研究文学哲学，那他现在也是天天读书。我们很高兴他愿意把他所读的，把他所对生命的了悟来跟我们分享，特别这一段时间带我们进入古人古书的心理世界，那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一个心理动力的动脉，哎，从今时到永远大概都不太会改变、哦、都存在的。所以我们真的很明白圣经里面说的上帝创造人，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上帝怎么能够创造如此可奇妙复杂可畏的人呢？所以人不是真的值得我们关顾，值得我们顾念，也值得我们探讨。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探讨喜怒哀乐，探讨一整个照顾人类或是照顾情绪世界的这一种脉络的艺术。我们很高兴博宏在我们当中，来，博宏继续带我们生气吧。
生气真的很不容易哦。对，因为像我自己，我每次，我其实是一个很易怒的人。我在童年一直到青年时期，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易怒的人。对，易怒的来源，有些时候其实回想起来，有些时候是透过比较。对，有些时候是常常是看不顺眼，可是你追究那看不顺眼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强人所难、嗯、把自己的标准强加在外在上面、嗯、对，所以其实每次愤怒完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疲累、啊、所以真的愤怒这事情、哦、它是虽然是一个人的基本配备、哦嗯、可是它也常常是很消耗这个电源的。
对，所以真的心理动力嘛，一动就耗电嘛、嗯、而且那个动也不太有一些耗的电不一样哈，比方说火锅、哎、比方说微波炉、冰箱，那个电都不太一样哈。比方你刚才讲说你是一个易怒的人啊，我认识你很久，哎，你那个易怒，其实有一些人里面那个易怒就是气自己，嗯，好，有一些人易怒是气别人，有些易怒是气事情不如我想，嗯，好，有些，所以那个怒也不太一样，就用电不一样。如果有兴趣，我们请博宏老师带我们慢慢的探讨下去、哦、不过今天你讲那个，哎，关于修身在于正其心者，我觉得好有感觉哦。
是哦，
对，就是说，如果你有愤怒，你就不正。
对，
对，我愤怒，我对于很多事情的辨识判断，其实是无法种地的、哎、如果我有恐惧也不对啊，
没错，
对不对？恐惧你就会缩水一些你应该面对的责任、嗯、或是你应该的辨识，
是、
哎、也不见它的准确性了。 对不对？因为你怕好热、哎、好热也是不正、欸
嗯嗯嗯、
对不对？
没错、
哎、就是我对这个有兴趣，我就讲的好像这个东西很值钱，
是是、
很有价值。
对，
但是如果没有兴趣，因为 我对它的养分，对它的丰富，我讲不了一两点嘛，嗯嗯，所以旁人来听就说啊，那这个没有价值，嗯嗯，哎，这个也不对、嗯、所以太有好热、啊、太有哎，这个也无法让你准确，
没错。
好，然后忧虑，哎，忧虑也是啊，你忧虑下去，你就要想退休啊，你忧虑下去，你就想我只要一碗饭吃，什么都不要了，嗯嗯嗯嗯，对不对？因为忧愁，这个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很折磨的，
没错。
好，所以到底这四个情绪，其实也要慢慢好好去看一看。
真的，
我们很期待你为我们研究一下，看看整个大学、中庸、礼记、嗯、这一些 我们的文化的思想财产里面到底是怎么样面对这个东西。
是
啊，从这一个角度跟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都会有不一样的视角跟丰富。那愤怒，好，今天主题愤怒。好，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很难驾驭我们的愤怒？好，所以伯鸿老师讲，我们要注意听这一道菜，要好好品尝。
对，而且老师刚刚其实用了几个词，我觉得有趣，就是说这个不正不正，如果透过这些情绪如果没有安顿好，我们心无法正。所以老师有讲到这个重地、准确，这个
辨识、
辨识。重地跟准确其实是个很有趣的隐喻，它其实是它的背后一个具体的形象是射箭这件事。对，
是，
而且很有趣，我们等一下就会谈到古时候的射箭这件事。
哦，是
跟
情绪有关系，
对，非常的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这样子。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到底愤怒古时候是怎么界定它的。我们先看怒这个字，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先从文字去了解这样子。
中文系的，
对对对，怒是什么？应该一个心上面一个奴，就是被奴役的心，这是一个我们从字从它的部件上面来看。那可是古时候的人对它的定义是什么呢？他用一个字叫做秽，这个秽怎么写？就是上面两个土叠在一起，龟，然后下面一个心，这个字念秽。我们很少，现在很少人用这个字啊，秽。秽是什么呢？我们再去查，秽就是恨，
恨，
恨是什么？就是怨。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谈论愤怒的时候，其实它就这样，它其实背后跟悲伤有关系。愤怒跟悲伤有关系这件事情我们通常不太会想到，可是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常会这样讲，化悲愤为力量，悲跟愤会放在一起，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这两个情绪它在一线之隔而已。我们过去在谈论这个谈论丧礼的时候，其实也有稍微提到我们为什么要去安顿这个哀伤的情绪。在这个哀伤情绪演变的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它有一段会走到愤怒。愤怒在丧礼里面的表现就是它会捶胸顿足，它会不只是哭泣，哭泣是哀伤，哀伤到一个没有办法再表达的时候，它就开始捶胸顿足。捶胸顿足这种打击自己身体，看似伤害自己身体的这种行为，其实背后指向的是一种从悲伤走向愤怒的一个情绪在，因为人死不能复生的现实是没办法改变的，他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改变，内心的想要的回到过去的那种情形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走向了愤怒。所以怒背后其实是怨，其实是恨。所以这是我们在谈怒的时候，从字义解释上去对应到心理情绪的转变，有一个有趣的连结。另外呢，我们来看愤这个字，就像刚刚讲的喜这件事情呢，在古时候这种情绪，古时候用两个字来写，喜欢的喜跟喜上心头的喜，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快乐。愤同样一样，它有两种写法。我们现在所谓的愤，我们现在常常写的这个愤，竖心旁的这个愤呢，古时候解释就是闷。什么叫闷？就是心里烦，心里感觉到扰动不安。这个背后是什么？是一种怒气已经快要满出来了，一直淤积在那边，这种状态叫做愤，竖心旁的愤。可是有另外一种愤呢，它是心上面一个分别的分，这个也叫愤。这个愤呢，现在也有人写，可能把它当简写来写，可是实际上这在古时候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字。竖心旁的愤是像我刚刚讲的是闷的意思，郁积怒满叫做愤。心上面写一个分字呢，这个叫做倦。倦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急躁，躁动的感觉。所以愤怒其实有两种，竖心旁的愤呢，就是气盈，就是你里面的那种气，那种血气之性呢，已经快要压不住。那这个心上一个分字呢，这个愤叫做急躁。所以他们古时候对于情绪的判别非常的细腻。我们现在都觉得愤就是愤，我高兴就是不高兴，我生气就是生气。可是 在古时候他会去仔细的辨别你的愤怒的来源到底是状态到底是到你是因着这个怒气怨气已经累积到一种状态而导致要爆发这是竖心旁的愤另外一种是你没有办法去按耐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去驯化去驯服自己的那些习性以至于你常常不安常常焦虑常常躁动这样也是一种愤所以我们都就可以透过这个来想一想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到底是因着外面今天有人超车违规带来的愤怒是那种我因为急躁而眼前又发生这样的情况导致我有个情绪上来还是说我因为想要达成什么无法被满足而导致带来的一种愤怒所以这两种愤怒是很有趣的区别、
嗯、所以、要问一问自己是哪一种怒
对
就好像要问问我们家庭用具家庭用电器用品、
嗯嗯、
每一个用电的、
嗯、用电量都不一样、
啊、用电量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好啊真的有句号愤怒的界定想不到从我们的、字体上来看就非常有趣的、
嗯、
看那个两个土就是龟有没有两个土、
嗯、
然后压在心上、
嗯、
所以那个要很大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把这两堆土拨开所以那个怒怒的力量是很强的怒好所以就是要管理好你的怒气
嗯嗯
否则 一发不可收拾、哦、另外怒、啊、有时候也是满满的在你的心已经塞住了
是
呀所以难怪古人说、要有点发泄发怒一下否则的话你就好像没有工具让你的心松开
是
好那我们进段音乐再来看看那这个怒气是有没有什么形式、
嗯、
好我们休息一下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我们来谈顾念的艺术，愤怒，愤怒。来，老师从一个文哲所的研究角度来告诉我们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怒啊，有意思啊。来，请。
很难啊，我觉得不要说，就说知识方面，其实我们可以这么了解，可是对于像那么容易生气的我来讲，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还要常常很有意识的提醒自己，才不至于继续的再耗电下去。因为每次的发怒它其实是很耗电，我很怕哪天保险箱突然跳电。
好，所以这一段神话的原型你跟我们讲一下，愤怒也有神话。
对对对。
然后我们讲完了，我们很期待你告诉我们一点情绪管理的 撇步， 让我们来看看书生是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啊，特别是愤怒这个情绪。
是，对，我们如因为愤怒这情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也都一直在常常在经历到。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愤怒呢？古时候的神话故事里面呢， 我觉得有两个人物，其实他把这个愤怒很具象的表现出来了。第一个人物就是人家说是水神啊，叫共工。
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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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工。为什么水神叫共工呢？其实他就是去模仿那个水滚滚滂沱滚滚的那个声音，像共共的这种声音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会念共共，所以共共呢，古时候称他为水神。那个神话故事里面就是想说，古时候这个共共呢，水神要跟颛顼，人家说是火神，两个要争地位，两个人都想当这全天下的这个共主。可是呢，共共水神呢战败，争不过之后他就怒触不周之山。不周之山是一座山的名称，这个山呢后来人家就去推断他可能在昆仑山的附近。不周之山为什么会特别被提出来？因为在古时候的世界观或宇宙观里面，不周之山叫做天柱，就是说它是将地跟天为就是支撑开来的一根柱子。可是这个共工一生气，他想要争夺王位没有争夺成功，他一生气就拿头去撞这个不周山，一撞呢这个天柱就折断了，折断之后呢，哇，这个呆机大掉，就是这个地呢就开始倾斜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这个版图呢，就变成是说这个西边是比较高的，东边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本来他们是平的，那因为这个天柱被撞断之后就倾斜了，倾斜之后这些各种日月星辰呢就开始移动变化，位置跑掉，然后这些水呢就从西边向东边这样流下来。这是《淮南子》里面去记载这个共工去撞不周山的这个情形了。而且其他地方也有记载，像《礼记》里面他就说共工呢其实他是有能力的，他本来是称霸九州，就称霸当时的天下，可是呢因为他喜欢用比较用一些严刑峻法，而且他不尊重传统，所以大家不喜欢这种治理模式，以至于在这个帝王的谱系里面不把他记录下来。因为他不能称为王，他只能称为霸，他是霸主，可是他不是帝王这样。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反映出来，这种情绪、这种愤怒的人他其实很容易不被边缘化这样子。共工有统治天下的实力，他因为不尊重传统、治理严苛，后来的人呢，因此就不把他纳入在这个古代帝王的系统的正统当中了。这是一个共工是一个形象，所以你会看见共工其实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争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因此他发怒的表现是什么？他去破坏一个外在自然的原本和谐的平静的状态。这是对于共工的一个形象的描述。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看这种形象背后其实隐隐约约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就是生气，
生气
拜师，
拜师，
对，所以你看，从此以后，人家也不把他纳入于帝皇之辈，
对，
或是说敬重他有帝皇之气的人，他说：“哎呀，那只能当伯而已啦，
对 对, 對，
好，就只能当伯，
次一等，
次一等哈，有没有？所以就是那个你的愤怒就露馅了，你的修养、
嗯，
使得你没有办法。”有那种声量受人敬重，哪怕你那个位置没有坐上，但是如果你有声量，人家还是把你摆在心上的那个位置。可是你露馅了，你得不得位，人家就觉得你本来就不应该得位，你就是次等了、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好好的修一修你的怒气、哦、这也是修养之一。
对，没错。所以这个怒气，怒不可遏这件事情，其实常常会坏事，坏事就很麻烦了、
嗯、
而且它也变成是我们去评断一个人。你看共工他有能力，可是但他没有办法对外，他可以控制这整个天下，可是他对内他没办法去驯化，去降服自己的情绪、
嗯
哦、这反而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我们在看待这个人的整体上面来的评价就是一个缺陷。
是，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 EQ 那么重要？
对，
就是落在现在来讲，情绪管理、情绪控制的能力，它其实是一个需要被教导、需要被倡导的一个能力。
是，
对，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蛮重要的提醒。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怒气的形象呢，这个在《山海经》里面记载，这个人呢叫做刑天，刑就是刑罚的刑，天就是天空的天。受到天上的刑罚，你看这个人，这个神，这个神话，
这个、
名字就是很充满了这种不幸、哦、有点那种薛西佛斯的那种感觉、哦。刑天呢，他的故事是这样：古代的时候，皇帝在当帝的时候嘞，刑天跳出来要跟他争，他也想要当皇帝，他也想统治天下，就跟刚刚共工一样。可在争夺过程当中呢，皇帝就说。皇帝的意思就是，你既然要出来跟我争，我当然必须要把你压抑下来，压制下来。我压制你的方式，我就把你砍头，所以叫地断其手，把他头砍。可是你看他的怒气有多大、啊、刑天就说没关系，你就算砍了我的头，我照样可以活着，我照样要靠着这股气活着。我没有头怎么办？我就拿我的胸，我的两个胸部当成我的眼睛。我拿我的肚脐当成我的嘴巴。自此以后呢，他每天时时刻刻他就手上拿着盾牌跟斧头，古时候叫做杆跟旗。拿着盾牌跟斧头手舞足蹈在四处游荡。所以你看这个山海经的图，因为山海经它在明代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图出来，这些图里面就反映出这个杆旗就是一个没有头的，有四肢没有头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在他的身上有眼睛跟嘴巴，然后很凶猛的拿着斧头跟盾牌，然后那个气焰高昂的那种样子，不会因为他没有了头他就丝毫的退却，甚至说他的生命就消失了，没有。刑天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在，你看不管是刚刚的共工也好，或者是刑天也好，其实他们都面对的是一个他们想要争夺，
对，得不到，
得不到，想要争夺而得不到。所以这两个形象告诉我们的事情，古代的人怎么去认识愤怒这种情绪、哦、他常常会把它跟争夺这件事情，争但是没有得到结果，争而不胜这件事情放在一起。竞争是可以的，可是当这个竞争已经变成了是唯一的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它去制约了你的生命的时候，让你看不见其他的选择，看不见其他的路的时候，愤怒因此而来。这个愤怒会大到什么？大到即便当你的形体，当你的生命死去的时候，这个愤怒气都还会存在。所以你看刑天他都还可以活在那边、哦、对，愤怒之所以这么样的逼迫人哦，他回应到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人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种生存的焦虑、哦、那个焦虑不只是我想要活着，而且我想要被看见，我想要被纪念。 我最近我妈在教会里面跟着长青的服侍，其实常常她会遇见的是有一些长辈，她会每次见到都会问你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不是因为失智，而是因为他常常透过你知道我是谁，来去确认说我心安了，对，我知道有人记得我。然后如果你可以告诉他说，哦，我知道你是谁啊，你之前还做过什么什么事，你之前在师班待过啊什么，他就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所以人的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想要被看见、被纪念，这个焦虑感演变出来的，如果你不去在意它，
它就悲伤，
对，
悲伤就变成愤怒，
对，所以这个愤怒从何而来？我们可以透过这两个线，我们看见，透过想要竞争的背后，就是想要被看见，
那也想也，所以一个经验就是被边缘化了，或是被忽略了，
是，
哎，也是会让人悲愤。
悲愤
呀，哈，所以就会想到说，其实现在有很多小孩子的学校生活，为什么会爱打架，或者爱让自己耍酷耍不一样？很可能他很里面也是有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悲愤，
想要被看见，对，想要被关注，
是，
对，想要被别人，想要知道自己是重要的，
是
值得被珍视的。我们也看到这两个神话人物被对待的方式，它也反映在我们整个社会如何去看待愤怒这件情绪。当一个人如果他处在愤怒的情绪，长期被愤怒给挟制的时候，其实多数的人会采取的反应就是把它边缘化，
是
把它忽略，
是
就像共工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把它记载在正统的谱系上面，对，甚至我们把它标签化。
那其实这是一个最下策的，是不是可以回来我们的主题的题目叫做顾念，顾念他，然后跟他对话，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从悲愤愤怒走出来？好，我们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老师要不要一分钟跟我们分享你怎么样驾驭你那易怒的心，
易怒的心，
你怎么样去消化它？
我的方法其实我们会在下一节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我会去设想，设想我要怎么去报复他。
对，
当你去设想的时候，你就转移了你的愤怒的情绪。
所以回到思想跟他对话，
对，
你想要做什么？好，来听听你。好，你想要报复，你想要干嘛？这样拖延一下时间，他就可以冷却，是不是？
去跟自己对话。
对话，好，这个是哇，难怪一个做学问的人，他总是有很多路去看不一样的情绪的管理啊。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期待听众朋友下个礼拜，我们能够准备好我们的碗筷，也能够准备好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跟老师谈谈顾念的艺术、愤怒这一件事情。那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onl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